第395集，合并。会议室里，大家讨论热烈，但是意见怎么样都无法统一。一边是投降派，一边是主战派。余德华纠结得很，他一方面不服输，一方面又胆小，害怕把纺织业得罪个干净，他没好果子吃。跟着李和做惯了顺风顺水的生意，让他去逆水行舟是何其难也。他点了一根雪茄，然后问道：大家有统一的意见了吗？会议室里又突然变得落针可闻，这时候反而没有人愿意轻易发表意见了。数十位西装革履的经理，不是低头看着自己的皮鞋，就是抬头将目光游离在天花板上。余德华朝着每个经理面前一一扫过，没有一个人接话。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叹这些经理的无能，也叹自己的无奈。行了，那就散会吧。柯经理说道。于先生，我们有今天的成绩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认为我们坚决不能退缩，我与公司共进退。他在关键时刻却表了忠心，主战派也纷纷附和与公司共存亡。余德华冷冷地说，还没到存亡的关键时刻，散会吧。众经理手捧着文件夹，纷纷离座出了会议室，互相交头接耳地离开了。只剩下了吴秘书，他说：于先生，我觉得柯经理说得非常有道理。如果我们退缩了，之前所做的工作全都白费了，这可全是你的心血呀。一旦公司提价，就是失去了价格优势，之前好不容易得来的市场份额全都会失去，同时突然提价也会导致失去好不容易建立的信誉。我再考虑考虑，你出去吧。余德华揉揉脑袋，心烦意乱的，一旦得罪这些纺织业的大佬，他余德华的处境就会非常艰难。大家群起攻之，他守住了还好，要是守不住，那他在香港将再无立足之地。世人只知江湖险，有谁晓得登天难？商场和战场都一样，常说商场如战场，一边要战争，一边要谈判，没有永久的战争，也没有永久的和平。他不会相信对手会软弱，会给他机会，会有同情心。战场是残酷的，也是不相信眼泪的。要是相信罗顶帮这些人，毫无准备，一旦开战，那将会输得一塌涂地。他想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浑身无力。突然，脖子被一双雪白柔软的手臂给绕住了。他回头说：你进来干什么？
人家想你了吗？
身材丰饶，风情万种的二号秘书一直是余德华的最爱，声音甜腻美人。他穿了一件白色的深 V 长裙，羊脂色的半圆胸部平滑细腻，仿佛公主般精致。棕色的卷发充满了弹性而自然地垂着，头上别了一个缀满钻石的公主头饰，她喜欢把自己打扮得低调而奢华。她上前热烈地拥抱这个身材已经走形的中年男人，和她纤细的身体相接触的是一个圆鼓鼓的大肚子。滚出去。余德华没有心情陪他。
人家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吗？
小秘书继续撒娇， 这一直是他的不二法宝，余德华最是怜香惜玉，很是吃这一套。滚！余德华恼怒地把秘书推开，整理下衬衫。
哎呀！
小秘书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愣了。他不知道余德华受了什么刺激。
还不滚出去！
余德华又怒吼了一声。吴秘书听到声音，推开门进来，心里冷笑：哼，这女人终于踢到铁板上了。心里一阵畅快，但还是把二号秘书拉走了。小秘书边走边回头，希望余德华开口留下他，不过注定还是失望了。余德华把公文包里的那份文件拿出来，想了想，最后还是无奈地签字了。他相信他解决不了，而那个年轻人肯定有办法解决。看着签好的名字，舒了口气啊，好像所有的重担已经不在他身上了。他发现，他也许只是适合做鸡头罢了，做龙头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把文件重新放回包里，对进门的吴秘书说：
打电话约一下沈先生。
远大公司的？吴秘书很疑惑地问道。
对的，
我们跟远大没有业务联系啊。吴秘书知道远大公司大概是因为沈道如在会展中心的地块上一战成名，远大公司强烈的拿地欲望屡次出现在多宗土地的竞拍房企名单中，包括铜锣湾地块、弥敦道地王以及半山地块等多宗热门土地，开始被业内所关注了。余德华烦躁地从公文包里翻出了沈道如的名片，递给吴秘书：
跟着去吧。
吴秘书去打电话了，想不到对方答应得如此爽快。他想不明白余德华什么时候和沈道如有了交集。下午的太阳正是炙热，沈道如带着秘书和两名律师如约而来。
老余啊，我等你电话都等得着急死了，李先生可是问过好几次了，还以为你忘了呢。
余德华冷冷地说：
有你管呢，赶紧的，不要磨叽，我自会向李先生交代。
沈道如毫不客气地进了会议室，一屁股坐下。几位请喝茶。吴秘书安排人端了茶水，他想不到两个人会这么熟络，同时也好奇这李先生是谁。这不是他第一次听见李先生这名字了，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可以同时让沈道如和余德华挂在嘴上。余德华把文件推到沈道如面前说：
看看吧。
沈道如把文件递给了旁边的律师，两边律师仔细地看了一遍，不一会儿就朝沈道如说：
沈先生，没有问题。
沈道如朝两名律师颔首，两名律师从包里又拿出一大摞的文件，交给了沈道如和余德华各示一份。
余先生，
吴秘书喊得有点急切，他刚想要帮余德华审核一遍，想不到余德华接过来看也不看，直接就在签名处签了名字。他有点着急了，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文件，余德华就这么急切地签了。
没事。
沈道如也在签名处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字，笔帽一合，然后笑着说：
恭喜你，余先生。哦，不对，是余董事长。
余德华黑着脸说：
谢谢了，沈经理。 既然弄好了，你就可以走了。
沈道如刚出会议室，又突然回头说，哦对了，按照李先生的要求，金鹿公司的财务独立，但是为了实现李先生的整体发展目标，必须坚持母子公司发展战略一体化，投资方向一体化，项目审定一体化。金鹿公司的发展计划、技改投资、开发项目，这都是要从行动上真正与远大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保持一致。远大公司将安排财务总监进行监管，并由财权代表实行请示报告制度。对金鹿公司的重要财务决策，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远大公司报告。于德华咬牙切齿地说，
姓沈的，你够了，尽管得意吧。